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9回。小半天之后，韩立带着谢道人和银月一同出现在朝天峰翡翠绿宫殿的一座不大的宫殿当中。在那里呢，邪莲和两名弟子模样的娇媚女子以及金钗二人都在这里。而在密殿中心处，一个丈许大的淡银色的法阵正在闪动着微微的灵光。我这法阵可传送到距离聚集之处最近的一座城镇，然后只要再走半月的路程就到达约定之处。金兄，韩大友，请吧。邪莲冲其他人淡淡的说道。
好吧，既然如此，金某二人就先过去了。
金钗嘿嘿一笑，竟然似乎丝毫顾忌没有的和旁边的披发壮汉走进身前法阵之中。淡淡灵光一闪过后，两名白光界大成的身影就消失在了传送阵当中。韩立神色如常，冲谢道人和银月招呼了一声过后，也毫不客气地进入到银色法阵当中，同样一闪被传送了过去。邪莲看到这一切，冷笑了一声，带着身后两名女弟子同样迈入到了银色法阵当中。半个月后，一片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中心处突然一阵地动山摇，在无数沙粒翻滚当中，竟从地下浮现出了一座土黄色的古城出来。这座古城不过数里大小，但四周的城墙却足有十几丈高，并且在一阵低沉的鼓声当中，一对对甲士竟然涌上了城墙之上。这些个甲士一个个面无表情，身披各色甲衣，手持各种兵刃，竟然是一种特制的傀儡，数量足有上万之多。而在这座土城的中心处，一座金光灿灿的宫殿赫然耸立在那里。宫殿精美绝伦至极呀，不但通体仿佛赤金打造一般，表面呢遍布了各种玄奥的魔纹，顶部更是镶嵌有无数颗拳头大小的宝石，五颜六色，散发着艳丽至极的霞光。而没有多久过后，忽然之间天空中一声嘶鸣传来，随之天边白光滚滚而现，竟从中飞出一辆洁白如玉的兽车出来。只见这兽车足有十余丈长，形态优雅至极，浑身晶莹剔透，前面则是四条白蛟喷云吐雾的风驰电掣。而在兽车之上，其实一男一女两个人并肩站立着，男的四十来岁，面孔淡青，身穿白色长袍，但是隐有金光流转不定；女的却是二十来岁的少妇，秀发高耸，一身淡蓝的皮甲，脸庞清秀至极。兽车只是几个闪动，就在四头百蛟拖拽之下到了土城上空。男子单手掐了一下法诀，顿时白光一闪，兽车和白蛟竟然一下子消失不见了。而这一对男女灯光一闪之下，各自化为了一道白气，没入到下方的金殿之内。宫殿静悄悄的，丝毫异样的声音都未从中传出。一会儿过后，土城两侧天边又是灵光一闪，各有一道乌红和一道银红同时破空出现，几个闪动就一下子横跨百里之遥的到了土城附近，并一闪直接从殿门内遁入。再过半个时辰过后，另一方向天空当中阵阵梵音传出啊，接着一片七色霞光闪动过后，一队上千人之多的队伍蓦然在远处虚空中浮现。此队伍男女各占一半，或浑身金甲金盔，手持斧钺剑戟，或身披五色霞衣，吹箫捧琴，竟然仿佛天兵仙子一般。在这些人中间，却簇拥着一团母许大的七色光晕，霞光滴溜溜的转动不定。光晕当中隐约有一把巨椅，上面坐着一名身披长袍的高大的身影。这支队伍不慌不忙地飞到了土城上空， 七色光晕往宫殿前一落之后，光芒一脸，顿时现出了一个头顶地冕、身披七色长袍的威严老者出来。这老者轻咳一声过后，向眼前的宫殿望了一眼，就面无表情地向殿门走去。与此同时，土城上空的甲士和侠衣仙子就一闪过后，化为了点点灵光，凭空消散了，竟然仿佛只是泡影幻化而成的一般。就这样，在后面的数个时辰之内，从沙漠之外或飞来了阵阵的黑气，或有一团烈焰直接破空而来，一些奇形怪状模样的人先后出现在了土城处，并经二话不说进入了那金色宫殿当中。当一朵拇许大的墨绿色的莲花出现在天边的时候，韩立、邪莲以及金沙等人呢，身影赫然出现在其上。这里就是聚会之处，黄沙老怪还真的是找了一个好地方啊。韩立打量着不远处的黄色土城，忽然一笑，竟让人一时无法分辨出此话到底是赞许呢，还是在讽刺他呢。邪莲闻言却轻笑一声回答道，黄道友一身土田魔功堪称我们圣界土属性魔功的第一人，只要是身处沙漠之中，甚至于连宝花那样的始祖都可硬扛的。况且黄老怪一向是独来独往，以前呢从来不和他人轻易的交往，在其这里聚会自然可以让其他的道友都放心一些呀。
原来有这个缘由啊，怪不得会将聚会之地放在其洞府所在的。这座土城也就算了，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灵宝而已，倒是这上万傀儡颇为不凡呐、啊，竟然每一只都有炼虚等阶的实力，这可真让金某大出意外啊。
秃头大汉的目光在那些傀儡甲士身上扫过之后，脸上难得的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黄道友的这些土田神位是其自行研究出来的一种独门傀儡，无论炼制还是操纵都必须以土田魔功为基础才行，不过这种土田神位只有在地面上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实力，一旦说离开沙土就会立刻大降近半之多。不过这种傀儡只要有身处土元气充沛的环境，就很难真正损坏掉，倒也是一种极为不错的护卫了。即使我们这些大成老祖想一下子消灭这么多的傀儡，也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情啊。邪莲在一旁加以解释着，
这也是啊，这种近似拥有不灭之体的家伙一向都极其讨厌呐、啊。
这一次金钗连绵点头，大家赞同。
就在他们说话的片刻的功夫，墨绿巨莲带着一干人等到了土城上空，并徐徐一落而下。当双足一接触地面的瞬间，韩立的目光往金灿灿的殿门扫了一眼，脸上一丝诧异一闪而过。一级神念强大竟然没有办法直接洞穿眼前的金色宫殿，可见此物真的不凡，想来应是那黄沙老怪最心爱的宝之一。邪莲仿佛主人一般的招呼韩立和金钗两帮人，就带着两名女弟子先一步的往殿门内走了进去。走吧。韩立见此淡淡一笑，带着谢道人和银月也走了过去。先前一向表现得肆无忌惮的金钗仔细的打量了金色宫殿几眼之后，脸上可略微的有一丝迟疑。可就在这时，旁边的披发壮汉却面无表情的直接迈步而走。金钗先是一愣，可马上苦笑了一声也跟了过去。在脚步一迈入殿门后的瞬间，韩立忽然感觉到脚下的禁制扑通一起，一片青光从下一飞而出，将他还有谢道人银月三个人一举而入。银月神色一惊，体表灵光闪动，就想施展某种神通加以应对，可就在这个时候，耳边却响起了韩立温和的声音，不用怕，此禁制并没有恶意。银月一听韩立这话，心中顿时为之一安，体表的灵光也为之一散， 金色霞光滚滚一渗过后，四周的景色再是一阵模糊，三个人呢就在殿门同时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墨天金碧辉煌的神秘的大厅当中，一座淡青色宫阵一闪而现，韩立三个人就再次浮现而出，数十道刀剑一般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就落到了韩立三个人的身上，并且立刻传来了几声轻疑。是人族修士？
那个不是慕云海的那具黄金蝎吗？
韩立听到这些话，却不动声色地往四周一扫，只见他们三个人赫然身处这座大厅的中心处，四面则是三两一堆四五成群的百余名高矮不一的身影。这些人分成了三十多团，分处大厅周围，其中小半人坐在椅子上，其他人则恭敬地站在一旁。邪莲赫然已经走到了大厅一角，并已经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两名女弟子则束手而立地站在身后。
韩大友，谢兄，请坐吧。
邪莲刚一坐下，就冲韩立嫣然一笑。韩立点了点头，目光往刚才那几处骚动处再扫了一眼之后，就带着谢道人和银月也朝大厅的另一角走了过去，并分别坐下。在韩立刚坐下的瞬间，有七八道神念毫不客气地往他们身上一扫而过。韩立神色一沉，鼻中竟然传出了一声冷哼，哼声不当，但是这几道神念的主人呢，突然感觉到两耳一响，神魂都不觉为之一震，被直接撼动几分。这些神念主人心中一凛，顿时将神念纷纷一收而回，不敢再探测韩立什么。其他大臣见此，看向韩立的目光有一丝诧异，心中不觉对韩立高看了几分。这个时候，金钗和披发壮汉的身影也在大厅当中一闪而现，同样的向四周打量一圈，就在韩立的身上略微一顿，并哈哈大笑的走了过来，在附近另外空中的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就这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臣存在被直接传送进大厅当中。这些大臣或者独身一人，或者和其他大臣一起出现，或者呢被门人弟子簇拥而至。不过数个时辰的功夫，原本空出来的近半的椅子就大多有了主人。在此期间，在场的那些老怪物有双目微闭端坐原处不动，有似笑非笑一直打量着大厅当中其他大臣的，但是可都没有人主动开口说话。韩立也不客气地打量着此处的其他大臣存在，钦差两名白光界大臣不说，在场坐着之人大多是来自其他异界强者，或身上光霞闪烁，或身形模糊不定，或气息极其的怪异。这些老祖显然即使在是大臣存在中也是较为厉害的存在，而除了邪莲之外，还有其他五六名大臣身上魔气冲天，显然呢也是圣界圣祖。相比此地其他的圣界强者来说，数量的确大大不如，而这些圣祖当中并未看到宝花的身影，显然这位魔界前十祖还并没有赶来。不过一名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黄发老者却引起了韩立的几分注意。只见这个老者呀，面容普通，满头黄发，披着一件灰色长袍，身上则有一圈土色雾环上下徐徐飞舞，一副已经将土属性天地元气掌控如心的程度。显然呢，这位就是此地的主人，魔界圣祖之一的那位黄沙老怪。韩立见此情形，双目微微一眯，不知道心中在想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之后，忽然之间大厅当中光阵一闪，一下子同时出现了九道人影出来。这些人影一个个气息庞大，竟然全都是大成期的老怪。如此多的大成同时传送过来，自然是又引起在场众老祖的一阵骚动。不少大成老祖均都神色一凝，望着九人仔细望去。韩立同
同样用目光扫去，只见这九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全神色冰冷，身上穿着各色战甲，可是这个甲衣的形状奇特至极，竟一片片的仿佛是用无数的灵雨穿集而成。而这些大城当中，其中八人都站在光阵的外沿，唯有一名老者阴沉的站在了最中间。老者身上的气息看似和其他人差不多，但是目光只是往四周冷冷的一扫之后，无论谁一对上，都不由自主的浑身一颤，大有神魂瞬间就被冻结的诡异的感觉呀。所有大城老祖脸色为之一变，望向这老者的目光当中竟然不觉多了一分惧意，更是有人低声说了一声：“同谢老人。”接下来就再不敢多说了。老者在其他八名大臣簇拥之下，毫不客气的将大厅某处角落全都占尽。附近其他几名大臣见此，神色再次一变，却下意识的不去看向老者。天邪界九名大臣到了后，大厅当中又来了寥寥数人，原先约好的圣界魔族和异界强者，显然呢，均都到的差不多了。可是呢，却唯独看不到宝花的踪迹。不过在场的大成老祖一个个的都是不知道修炼了多少万年的老怪物，自然不会因为这点等待而不耐烦，显然一个个旁若无人的继续等待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当大厅当中光阵再次一现之后，一个不带丝毫烟火之气的优雅身影一闪而现，正是宝花此女。在他背后，一个黑甲丑男恭敬的站在那里，却是黑恶。此僚身上气息不弱，显然修为相比此前也大为长进不少。宝花脸庞金光流转，目光四下一扫，美眸神光十足，原先所损的元气显然全弥补如初。宝花道友，你终于到了呀。原本一直在养神的黄沙老怪，在宝花刚一出现在大厅的瞬间，立刻双目一睁，并哈哈大笑。这一次借助此地聚会，有劳黄道友费心了。宝花平静地说道。可是当他的目光一扫到行李的瞬间，脸上情不自禁的有一丝惊讶闪过。显然呐，这位魔界元始祖也并没有想到，这才如此短短的时间不见，那行列怎么就成了一名大成修士啊？这件事情也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费心，哎呀，这个费心那就根本谈不上的。倒是老夫这里能一次招待这么多的道友，这可真是大有面子的事情啊。现在既然阁下已经来了，那好吧，就由道友来主持下面的聚会，怎么样啊？黄沙老怪再次一笑说道，这眼神中充满了深意。宝花来迟了一些，还望诸位道友见谅，不过诸位道友都如实如约，这让我对此次行动可是多了几分信心呢。宝花站在大厅中心，往四周众人脸上再次一扫，就淡然的一笑，同时呢，他最后的目光就停留在了韩立的身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0回。宝花呀，一些客气话我看就不用说了吧，还是先告诉我等一声，那两件可以抵挡自爆名城的宝物是否已经炼制出来了？为了这两件宝物，一些道友可是都捐赠了不少珍稀的材料给你啊。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这是一名被金色光照笼罩的男子发出的，听了此人的口气之后，竟似乎和宝花颇为熟悉。原来是寒月界的李淼道友啊，
道友放心，既然当初妾身敢从其他道友的手中接受这些材料，自然对炼制和炼金一宝有八九成的把握。喏，诸位请看。
宝花轻笑一声过后，一只纤纤玉手一抬，顿时一分一排两团光球从手心徐徐飞出，在光球中心处赫然有一杆绣有无数银色星辰的番旗，以及一面明印某种带翅白虎图像的白蒙蒙的光镜。
这两件宝物就能对付我那种自保名虫，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吧。
又一名被团团的绿气笼罩的异界强者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道，明显是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
绿石道友这下子可是有些看走眼了，这两件宝物看似普通，但是和传闻当中的星月旗、幻天镜两件玄天之宝可都是有些联系的，莫非是这两件玄天之宝的仿制圣宝吗？
一名帝王打扮的中年人深深地看了光球中的两件宝物之后，却有几分凝重地说道，
什么星月旗、幻天镜？
四周的其他大臣一听到这两个名字一阵骚动，不少人都吃惊地重新打量起了那邪灵手上的两件宝物。
宝花闻言却不动声色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玉剑兄说得不错，这两件宝物的确是星月旗和幻天镜的仿制之物，妾身称呼他们为落星幡和小幻天镜。
早就听闻那玄天之宝中的星月旗是不多的几种能够借助星辰之力的宝物，而那幻天镜更是具有遮天蔽日的无上神通，而宝花道友的落星幡和小幻天镜不知能不能发挥出二宝的几成神通啊。
一个声音突然在大厅中响起，可是诡异的是竟然没有人能够发现话语是从何人身上发出来的。
是来自黑夜界的朋友吧，已经到了此地竟然还如此的小心，真不愧为修炼黑暗一脉神通的道友。至于说这两件宝物能够发挥所仿制本体的几成神通，道友可真是说笑的。
那星月集合幻天镜即使在玄天之宝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逆天至宝，这落星幡和小幻天镜能够发挥二者5%-6%的威能就算是不错了。不过据我推算，这也足以应对那些自爆名虫。
宝花微微一笑这般说道，
既然宝花道友对这两件宝物这般自信，想来不会错了。现在自爆名虫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们是不是也该商量出一个章程出来呀、啊、看看进入始印之地之后如何来镇压那头名虫之母了。
那名黑夜界的大臣声音沉默了片刻，就再次毫无感情的在大厅当中说道，
既然其他道友都觉得这两件宝物没有问题，那下面自然要商讨对付那头名虫之母的事情了，否则的话我等纵然人数不少，但是进入始印之地各行其事，恐怕还会反遭那头名虫之母的毒手啊。
宝花点了点头，眸光流转，
那头名虫之母真的这般可怕，上一次进入始印之地的道友人数可远比我等这里的人多得多呀，其中甚至不乏像道友这般的始祖存在，可还是被此凶虫困住了。
宝花道友，听闻你是最后收到始印之地消息的，可否将消息内容再重新的给我等新到的道友再讲述一下啊？
一开始说话的那名叫李淼的寒月界大臣却眉头一皱，缓缓说道，
有关先前收到始印之地消息，恐怕不少道友有想亲眼一见的想法吧。
好吧，既然这样，那么妾身就把这个消息在此公开，让诸位道友自行看上一看，也可真正安心。
宝花此女啊，似乎对李淼此言不感到意外，淡然说完，当即袖子一抖，
顿时一颗漆黑如墨的晶球一飞而出，并在虚空当中飞快地旋转了起来。扑地一声过后，无数的五色光纹从上面飞卷而出，并滴溜溜一转化为了一篇残缺不全的章文。所有大成，无论是魔界圣祖还是异界圣祖，均都心中一凛，望这些残缺的文字一扫而去。韩立同样凝神望去，果然呐，这些文字所写的内容和邪莲先前所说并无二致，的确是远眼传出来的消息，只是匆匆告知了使隐之地当中一干人遭遇的困境，并提出了一些求援之言。不过残缺的那些文字导致一些细节处模糊不清，但是仔细推断之下，却的确是一些警告之言。所有的大成老祖看完之后神色各异起来，看来先前宝花道友所说的消息并无虚假之处，那下面众位开始商量应对之策吧。半晌过后，一名打扮雍容的貌美妇人淡淡说道：应对之策，哼，这里有100名道友，恐怕就会有100条应对之策的吧。叫我说呀，聚会既然是宝花道友提出来的，并且神通呢也是我等人中数一数二的，不如就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有人很不以为然地说道：谁说宝花道友神通肯定是此地第一人呢？如此说的话，把我们天涯界置之何地啊？天涯界的一名中年大臣忽然撇撇嘴说。与此同时，原本微闭双目的那位老者骤然双眼一睁，竟隐含有一丝电芒从瞳孔当中一闪而过。其他大成老祖一听这话，脸色都微微一变。宝花望了望老者，眸光一阵流转过后，悠然地说道：童鸦道友的名头，宝花也是闻名已久，不知道道友对我等此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老夫此行只为救人而来，想自报名虫名城之母，只要不妨碍老夫，我是不会理会的。
老者面无表情，这番话引起了大厅当中的一阵骚动，不少大成老祖望向天涯界9名大成的目光一下子就变得异样起来。
童亚秀，我看你此言有些不太合适吧。
宝花除了带眉一皱，竟然并没有流露出太多惊讶的表情。
哼，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老夫只有这么一个嫡系的血脉后人，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这才培养成了大成存在，结果因为帮助你们魔界反遭镇压围困。老夫不管那名城之母是否真的有吞劫灭族的可怕能力，但是只要还没有真正的招惹到我们天涯界的头上，老夫为什么会要主动的去招惹呢？自然先是救回我的后人要紧的。
童阳老人冷哼了一声，用一种霸道至极的口气说道。这一下子大厅当中其他大成老祖真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道友这话未免说的私心太重了一点吧。
那名叫绿石的异界大成眉头一皱。
霸道，哼，老夫一向就是这么霸道，别人又不是不知道，怎么着呀，阁下还想对老夫说教不成？
老者面色一沉，盯着绿石阴森地说道。
绿石脸色一沉，但是目光刚一接触童鸦的目光之后，却不由自主的一个机灵，竟然有一种心肺直接被洞彻的奇寒之感。
这位异界大成心念飞快的一转之下，也只能脸色铁青的不再说任何话了。
其他的大成老祖见此情形，大多心中越发大凛，更不敢轻易的插口什么，可是脸色却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
可是也有少数的大成来魔界的目的就是和童鸦老人差不多的，目睹此景心中暗喜，有这位在各界中名气不小的四秦之一出手，
他们若是想救回同族亲友，自然阻力大减。韩立却趁这个机会，目光在老人身上颇有兴趣的仔细打量。从一开始啊，他就发觉这位童鸦老人别的神通不说，但是神念之强却绝对远超一般大成，甚至有可能还在宝花这等始祖之上，但是和其相比呢，却还明显的稍逊一筹。毕竟啊，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奇遇，外加修炼了多种神念秘术，神识强大的程度几乎达到了一般大成的数倍以上。但也由此可见，这位童鸦老人相对一般大成存在的可怕呢。四秦之名倒也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童鸦道友，你救人心切，在场的道友都可以理解，但又何必意气用事呢？我可从来都没有说过此行为肯定不能行的两全其美之事啊。宝花终于镇定的开口了，在场大成还能和老者平等对话的，也只有他这位魔族前始祖了。
宝花呀，这话什么意思呀？莫非说想用话语先哄骗老夫一把不成吗？
童鸦老人一愣，他马上盯着宝花阴沉的说道，哄骗四秦之一，妾身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呀？童鸦道友未免是太高看妾身了吧。宝花不以为意的轻笑了一声，
哼，这可不一定啊，谁不知道元魔界三大始祖当中就属你宝花最足智多谋，一向有智魔之称啊。
老者一阵冷笑，宝花闻言黛眉不禁微微一皱，可是想了想，忽然嫣然一笑，嘴唇突然微动了起来，可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发出，竟直接的向老者传音过去。童鸦老人一开始面带冰冷，但是片刻过后就瞳孔骤然一缩，竟脸色一变的说了一句，
宝花，你刚才所说可是真的？要是有虚假的话，是否真假倒有一看此物自可辨清啊。
宝花眸光一闪，单手一扬，竟有一道金光射出，一闪过后就落到了老者的手中。老者凝重的将手掌五指一分，顿时手中呈现了一枚赤红的晶莹长绫，剔透清澈，宛如水晶雕琢一般呢。童鸦老人的脸色为之阴晴不定，凝望了手中的灵雨片刻，他忽然手腕一抖，竟将此物一抛而回，并冲着宝花深吸了一口气。
宝花呀，想不到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机缘能够见到那位大人一面。好吧，既然如此，看在这位大人的面上，我可以信你一次，将所谓的两全其美之策说出来吧，老夫姑且听上一听。
多谢道友体谅。好吧，那妾身我就先说上一说，其他道友没什么意见吧？宝花面带微笑，目光四下一扫。
行了，宝花道友就不用客气了，我等也想听听道友的打算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错呀，以宝花道友的名头，老夫自然也是信得过的。
一些大成老祖一见童鸦老人做出了让步，心中纷纷一松，然后静等宝花下边的话呢。
既然诸位如此谬赞，那宝花就不客气了。其实啊，在半年之前我又潜入过那始阴之地一次。宝花脸上笑容一收，并说出了一句让其他大成老祖大吃一惊的话，
什么？宝花道友又潜入始阴之地了？这怎么可能啊，他是如何做到的呀？
一些异界大成顿时大惊失色，议论纷纷。那些本土的魔界圣族也是一脸的震惊之色，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前知道此事。
好了，诸位道友不用吃惊，我能做到此事，一方面呢是因为妾身修炼有几种颇为玄妙的隐匿神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面新炼制而出的小幻天镜的缘故。有了此宝的掩护，我这才能不惊动那些鸣虫，勉强潜入到始阴之地，并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也是我刚才对童鸦道友所言有两全其美办法的原因。宝花却对其他人的惊讶置之不理，解释了几句。
道友到底在使运之地发现了什么东西啊？竟然宝花道友改变了原先的想法。
有一位大成老祖忍不住问，其他的大成呢也同样一副郑重的神色。使运之地因为封印之力的缘故，妾身和上次一样，同样没有办法进入使运之地深处，只是在边缘处远远的查看一番。而据我观察，上古封印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宝花美眸转动，缓缓地说道：“
封印起了变化，
道友指的到底是何种变化呀？”
玉剑道友不用担心，此变化从某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发现那原先扩散的大半的上古封印似乎正在自行修复，虽然说非常的缓慢，可是上古封印的确比我上一次所见到的时候又增强了一些，仿佛它本身就有一定的灵性。
什么？自行修复，拥有灵性？
大厅中的大成老祖们互相张望之下，不禁面面相觑。
既然是宝花道友亲眼所见，想来应该不假了，但在下还是有些不明白，
上次道友不是说过吗？这封印的力量已经被那鸣虫之母控制住了，
如果封印力量增强，那凶虫应该更加难以对付才是，这怎么反而倒成了一件好事呢？
看来这位道友有些误会了，妾身刚才所说的增强封印的力量指的可并不是被鸣虫之母掌控的那一部分，而是仍被上古封印控制的封印力量。虽然说这股力量增强的幅度相比上古封印整体来说微不足道，但这也说明封印本身的力量还是不容小视。我等若能借助一下……
宝花说到这儿眸光闪动，
老夫还是没有听出你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到底在哪儿。宝花呀，你有什么打算就直接说出来吧，不要再遮遮掩掩的了。
老者哼了一声，有些不耐烦了。
哟，妾身可并没有什么遮掩，只是想将一些事情先说清楚了，然后才可以将后面的计划给其他道友加以解释明白呀。
宝花摇了摇头说道：
行行行行，那老夫就继续的洗耳恭听。
老者两眼一翻，不置可否。宝花微微一笑，就自顾自的继续讲下去了。
因为上次探查的时候被发现，那鸣虫之母栖息之地和困住原岩等道友的地方并不在使印之地的同一处，无论先触动哪一边的禁制都会立刻惊动鸣虫之母，所以妾身原先的计划的确是打算集合众人之力先镇压那头鸣虫之母，然后再解救原岩道友等人。当然了，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一下子激怒那头凶虫，让其立刻催动封印力量先对付被困的一干道友，如此一来原眼道友等人就很有可能有性命之忧。但是现在妾身发现那上古封印具有灵性之后，就起了先助那上古封印夺回失去的那部分力量的想法，若是能成功的话，不但原眼道友等人可以先一步脱困，那鸣虫之母在上古封印力量重新恢复之后，力量呢必定重新受到压制，说不定啊不用我等再出多少力量，就可以借助上古封印将这鸣虫之母轻易的镇压下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1回。